祷告的心，再唱第一节，还有弟兄姐妹们陆陆续续进来，安静一起开始唱，好。会唱的这首诗歌，没有唱过的请举手。哦，很多人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熟，有小半的还不行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站起来再唱，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，用着我们深深的祷告来唱这首诗歌。你心里是否烦恼和困苦，不见亮光，黑暗漫步，仰望主耶稣救的光明，你生命更活泼丰富。 三节，
救主的应许永不
第三节我们唱快一点，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靠着我们仰望耶稣，
救主的应许永不落灭，信靠他的是永恒的，
上个礼拜刚刚走过亚特兰大的285号公路，感谢主今天能够来到这里，大概是没死是有目的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12章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12章14节到21节。找到以后，我们大家同声来念：逼迫你们的，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；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。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要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常常转眼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唯有你是可靠的，唯有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保障，是我们心灵的依靠， 是我们生活的确据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常将你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，用你的话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今天早晨再次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中，圣灵做我们的老师，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今天我们这一堂这个讲道，我本来的题目是社交的艺术，王师母要我改一下，说我们国内对社交的看法比较，说社交的话就是世俗。那我想想借这个机会来说一说，那基督徒有没有社交生活？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跟不信的人来往？如果我们跟不信，你们怎么这么回答问题？如果你们不和不信的人交往，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？那如果我们跟他们交往的话，我们怎么样交往？我们对到他们不信的人对我们，有的时候是客气的，但是有些时候是对我们不利的。那耶稣说他们会恨我们，他们会逼迫我们，那我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些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一般的时候讲，我们讲到社交的时候，想的可能是一起去跳舞啊，一起去喝酒啊，一起是这个宴会啊。我讲的不是这些，我讲的乃是人际的关系。所以能够叫相处的艺术呢，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是想从这段圣经里，罗马书第十二章，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生命的奉献。罗马书三到第八节讲到，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新的生命，我们要过一个侍奉的生活。那我们怎么样的侍奉？那侍奉的时候，我们的肢体之间要彼此了解，然后知道你的恩赐，知道我的恩赐，让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。昨天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实践，怎么样在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状况里面，爱人啊，祷告啊，殷勤啊，传福音啊，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将我们的，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。那第14节到21节，其实有些解经家呢是把第9节跟20节连在一起，也可以连在一起，那也可以分开。那第9节到第13节是比较正面的，比较积极的一些生活的方式跟形态。那第14节到21节呢，大部分是比较消极的，反面的，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它？所以第14节开始到20节，所以我把它分作另外一个大段。我们人来往啊，人来人往，我们常常是会有许多的问题。我们要懂得礼节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做人，我们要晓得怎么样处事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要跟人有关系，我们是不能够脱离人际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的，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生活当中的困扰。更有一件更可怕的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有灵性，但是呢没有人性。那就是说不懂得怎么样做人，我们会做事但是不会做人。那我们知道做人很难，所以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很多做人的标准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属灵，我只要祷告，我只要读圣经，我只要聚会就好了。不是的，我们如果是跟人之间的关系搞不好，我们再属灵，我们再做更多的祷告，也不一定对你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有影响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与人相处，怎么样与人相交。那第14节告诉我们说，在逼迫中在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 咒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受逼迫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那一段圣经，耶稣讲的啊，告诉我们：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逼迫你们；他们若恨你们，恨你们一先已经恨我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要受会受逼迫的。这个逼迫有教外的，也有教内的，甚至我们家里面的人也会逼迫我们。那不信的家人会逼迫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晓得怎么样来跟他们应对。那约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四章二十二节说：“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过许多艰难，逼迫也是艰难，临到我们不容易接受。”那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：“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”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在面对着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逼迫你们的就是说我们有逼迫，我们会面对逼迫。那在逼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？耶稣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为什么只能祝福不能咒诅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口，上帝造我们的嘴巴是用来做什么？是用来赞美神的，不是用来骂人的。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牧师。”有人说我刘传章很会骂人。我说我从来都不骂人，我在香港念书学广东话啊，我可以用广东话讲道，但是呢，我不会用广东话骂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学广东话，而神学院里面的学生呢都不讲广东话，讲粗口啊，粗口就是骂人的话，他们都不讲骂人的话。那他们不讲，我就听不到。我听不到，我就学不到，所以我到今天也不会用广东话骂人。我们传道的人呢，我们讲的话不是骂人，骂人是脏话，骂人是不好听的话，骂人是咒诅人的话。那有些牧师、有些传道人讲的话不是骂人，是责备，责备不是骂。我们上帝造我们的嘴是要我们用来赞美的，所以雅各说颂赞跟咒诅能从一个口里面出来吗？甜水跟咸水能从一个泉源里面流出来吗？当然不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只要祝福。那祝福是用什么祝呢？是用嘴巴祝福，是用嘴巴咒诅。所以这个嘴巴只能 做一个用处，就是祝福人。非洲有一个主教叫做居普良，他在主后260年的时候被罗马政府枉判死刑，就是冤枉的判他死刑。在临刑前他跪下祷告，他从他的财产中拿出来25块金块给要杀他的人，向他行刑的人，因为他只祝福，他不会咒诅。柏拉图说，好人宁愿被恶人恶待而不恶待人。这是我们基督更应该超越这些，不光是不恶待，我们要祝福，就像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样。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有些人啊，有用这句话来说：“你看上帝多爱我们啊，我们不用悔改，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了，那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了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其实耶稣这句话不是为你祷告，不是为我祷告，耶稣这句话是向上帝表态他的心。 他对这些钉死他十字架的人没有仇恨，没有怨恨，所以耶稣能够说出来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我们的心要在神的面前是清洁的，是单纯的。所以逼迫你们的啊，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第十五节是在忧喜中同当。啊，在十五节说，你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那这个与喜乐的人同乐不容易。当你看到同事高升的时候，升迁的时候，你没有升迁，你会喜乐吗？你看到丑恶的女子出嫁，你会喜乐吗？怎么不是我？圣经说，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作王，余万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续祖母。所以我讲的不是凭空来的，是圣经里面的话。那这些人就是我们觉得不应该的，这些人不应该得到，这个仆人不应该做王，愚妄人不应该吃饱，丑恶的女子不应该出嫁，婢女不应该接续祖母，但是他们做了。那你觉得你比他们还强，你比他们还好，怎么会是他，怎么不是我？怎么我的同事，我们两个一起上班一起工作，他被升高了，我没有被升高，你会为他高兴吗？一般人不会的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与喜乐的人同乐。我以前在第一个牧养的教会里面，有些大学教授，有一个大学教授做了好几年，他呢一直做副教授，每一年升迁的时候，哎，都没有升到。那最后这一年呢，他觉得这一年一定轮到他了，所以就等待。等待发表的时候，他又是没有被升迁。那这一次更是奇怪的很，有一个在他手下做博士后的一个人，这个学校呢把他升到正教授，他还是副教授，还升到他上。本来是给他做事的人，现在升到他的上面，你受得了吗？这个人，那个被升迁的人，好高兴，喜乐，好高兴。但是你能跟喜乐的人同乐吗？我们这个弟兄，老实说，他不能。这个是人之常情。若是我们没有操练的话，我们也不能。所以他痛苦，他说，当这个消息发布以后，他有五个晚上睡不着觉，五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受不了啊！这个是冤屈，这是委屈，把你的后下属升到你的上面，现在做你的老板来管你，你能与喜乐的同乐吗？丑恶的女子出嫁，你能跟她快乐吗？不过这个人世间呢，丑跟美呢是相对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要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那么丑？丑恶，丑美丑是相对的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所以他看得漂亮。所以我们在美国有很多很多人是有内在美。你有没有内在美？你们都没有内在美，只有在美国才有内在美。你懂什么意思吗？不懂。只有在美国才有内在美，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的太太，太太我们叫内人，太太在美国是内人，在美国叫做内在美。
所以美国有很多内在美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，也都有内在美，是外表看不出来的，但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你觉得他虽然人长得普普通通像我一样，但是呢，里面呢是很美的。我不是说我了哈，我里面，圣经说妇女美貌，啊，外表的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怎么样？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。今年是什么年？猪年啊！就今年猪年呢，我这个退休的那个教会呢，他们礼拜四有一个这个社区活动，都是退休的老人，所以过年嘛，所以我刚好又在家，所以要我去给他们讲一个道，所以我的题目呢就是猪年谈猪啊。那第一个猪呢是老母猪的猪，第二个猪呢就不是那个猪啊，同样的声音。第二个猪呢就是诸位的猪，各位啊，诸事平安的那个猪，两个声音一样，所以猪年谈猪。那讲到猪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引用这一节圣经，是不是？猪年的话，你讲猪一定要引用这节圣经，是什么？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。我这一节圣经念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女士马上就生气了，马上就走开了。走开了以后呢，就在另外，我们是这个很多桌子，坐在桌边啊，一边吃花生一边听的，然后跑到那边去，就开始跟另外一个女士啊一直讲话，就不听我讲了啊。她认为呢，我是骂她，其实我没有骂她，我只是照着圣经的话啊来引用一些圣经。我们妇女不光是要美貌啊，美貌很好很重要，但是里面要有料啊，里面要有内涵，不是一个草包啊。所以我们要有内涵，那就不是因为金环戴在猪鼻子上是不配的，那是不搞错了地方。金环应该戴在你们这些美貌的女子身上，不是戴在猪身上。所以与喜乐的人同乐，是我们要操练的，要学习的。所以看到人家高迁了，看见人家升官了，看见发财了，看见人家买好房子了，看见人家娶了漂亮的媳妇，你要真的操练，从心里来为他高兴，跟喜乐的人同乐。我年轻的时候不愿意跟喜乐的人同乐，因为那些喜乐的人很浪费。是什么呢？年轻人结婚的时候，这个礼拜就是做基督徒啊，对教会的奉献呢不舍得，但是结婚的时候就大大肆破费，花几千块钱、3000块钱，特别是我们广东人花3000块钱的3000美金去买一个垮这个褂子。这褂子呢，好像个扇子一样，结婚的时候才穿的，一辈子穿一次，那是花3000块去买。然后宴会请客的时候大摆宴席，他们很高兴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浪费，基督徒不应该浪费。我知道今天很多国内的结婚了不起，了不得啊，浪费。基督徒呢，不要随从世俗的风俗啊！你敢不敢与众不同？人家都这样子，我不这样子，人家会笑你。你的邻居啊，你怎么请客那么孤寒，那么吝啬啊？不舍得就是摆设一下，所以我不去。不去的时候，有些人开始的人就不高兴，但是不讲话。后来有的人呢，就来找我。他说：“刘牧师，我们这个举行这个宴席的时候，他证婚，我给他证婚，在礼拜堂里证婚给证婚，但是宴席我不去，我觉得太浪费，基督徒不要浪费，就不去。”他就说：“我们这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， 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。你这个做牧师的不给我们面子，中国人是要面子的。我说我这个面子的多大呢？你不来的话呢，好像是我看不起他们，好像说我不赞成他们，看不起他们，不给我们面子。后来我想，这个也应该的啊，至少吃饭是免费啊，白吃的，人家要送礼，我不送礼。我这个在美国念书的啊，我们有些规矩，传道人不送礼，所以我从来不送礼。那你别希望我送礼给你，我也很少收礼，有人给我的，有的要，有的也不要，我都退回去的。像昨天那个葱爆牛肉是我不知道啊，被骗了。如果有的人来送礼的时候，就是饼啊，又是什么的，他一拿来的时候，我马上第六感啊，或者先知恩赐分辨对错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。我说这个人今天拿这些礼来给我，他是有目的的啊，他有目的的，所以我就跟他婉谢谢绝。我说谢谢你，你这个礼物呢带回去，我不要。这个不容易的，这个不容易的。我的岳父啊，刘世母的爸爸，我的岳父就是那样的人。他在以前是算是做官的吧，他做官的，那人家要做什么事呢，就是要献红包啊，先来送个礼，他都要他的传令兵把礼送走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该受，这个不是不该受的。这个我讲，现在与喜乐的人同乐。他说你不，我不给他面子，所以我就给他面子。以后呢，就每次都去参加。但是我有告诉他们，啊，基督徒的婚礼应该是怎么样啊？什么样的钱是可以花的，什么样的钱是不需要花的？感谢主，慢慢的这个风气呢就有改变，所以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那与哀哭的人同哭，如果是仇敌的话，若是你不喜欢的人，你见他受祸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跟他同哭？也许你会幸灾乐祸。有人超你的车，不久呢，你看到他超过你以后呢，你看到他在前面走过去了，不久当你的车开到的时候，你看到他被警察抓到了，你看着他，你心里面说什么？看吧，超我的车，活该。这个不叫做与爱哭的人同哭。软弱的人，跌倒失败的人，如果我们家中有死亡的经历，我很记得有一个姐妹生孩子的时候，这个脐带啊，脐带不是在这里，脐就是那个母体跟婴孩的那个带子连在脐带，就缠到脖子上，结果呢就在肚子里面胎死腹中，生下来呢就死了，所以这个妈妈很痛苦。那我们做牧者的知道了，肯定是去探访，去看他。那姐妹生病，姐妹有这种状况，我一定会带着师母一起去。坐在他面前，不知道讲什么。然后他跟我说：“牧师，你不明白。”我说：“我是不明白，刘师母也不明白，因为他没有这样经验。”所以我们坐了一阵子，没话讲。那最后我就说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他祷告，就走了。他没有得到安慰。我想怎么办呢？回去以后想到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姐妹，也有同样的情况，跟她生孩子的过程差不多。我就去找她说，姐妹，好不好，请你去看看她。她就说好，她就去了。他去了以后回来，我就问他，你去怎么样？他说很好啊。我说你说了什么？他说我什么都没说。他看到我以后呢， 就抱着我抱头大哭，我也哭他也哭，我们两个人哭了一场，完了他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他了解他，他也有这个遭遇，你也有这个遭遇，两个人在一起抱头痛哭，有人了解，有人理解，所以他就得到。所以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啊，要有这种准备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做到。好，第十六节，十六节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欺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那这边讲到呢，在和谐中在和谐中共处，这是讲的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啊。这是讲不要志气高大，就是说不要骄傲，不要骄傲。骄傲是我们人的罪性之一，每一个人都会骄傲。有一个人说：“我家的文，天下的文章，我家的好。”我俺家的文章，我弟弟的好，我弟的文章是我改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。这个扶救卑微，就是说我要低下身来与小孩子打招呼。扶救卑微是，你看到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他这么矮，你这么高。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不是上对下，你要学习跟他平，所以你要蹲下来。我们今天看到那些软弱的人，那些卑微的人，那些所谓的没有身份的人或者没有地位的人，我们更是要去扶救他们。在神的家里面，只有大学教授跟学生可以坐在一起敬拜神，贵族悔改了以后可以在教堂里面跟奴仆一同同坐来敬拜神。不要自以为聪明，那自以为聪明呢，就是自己骗自己，所以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我的老先父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我们听，要我们做人要诚实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他说，那个古时候中国这个有赶集啊，就是每到一个时期，他们一起到就是这个去卖东西了，交换不是交换，就是你种菜，你种瓜，你就一起去赶集。赶集的时候呢，这些人都在一起就很高兴。就会一起吃饭，那他们的规定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呢去的时候呢，都要带一瓶酒，我们带这一瓶酒呢，就要倒在一个大的水缸里面，所以每一个人倒一瓶，带一瓶酒倒到水缸里，等到宴席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起喝，一起吃，好了，那有一个人呢，就自以为聪明，或者自作聪明，自己骗自己。他就说每一个人都带一瓶酒，那我带一瓶水有什么了不起，所以他就带一瓶水，那反正大家都倒在一个缸里面，也不知道是这瓶水不知道是谁的，所以他就倒一瓶，带一瓶水去倒。等到宴席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要喝酒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喝的时候发现是水不是酒，为什么？对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，但是我猜大概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想，每一个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他也这么想，我带一瓶水到这个酒缸里面，怎么会知道那么多酒，这么掺一掺不感觉，所以你这么想，他这么想，都这么想，每一个人都这么想，结果整个缸里面倒的都是水。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自己骗自己，然后说不要以恶报恶。那其实今天这个时代呢， 是一个以恶报恶的时代。你对我不好，我肯定对你不好。有一次在飞机上呢，有一个律师去卫生间，他坐在旁边，他不喜欢另外一个两个人，一个医生一个律师坐在一起。这个医生呢不喜欢律师，所以这个律师去上卫生间的时候，他就把一个这个图钉啊，就是上面是圆的，中间一个尖尖的，把图钉放在这个律师就把鞋子脱掉，在飞机上坐太久了，鞋子脱掉，他就去上厕所没穿。那回来的时候，怎么脚怎么往鞋子一插呢？怎么一踩呢？就踩在那个图钉上面，就扎他一下。他就觉得奇怪，但是他心里有数，那大概是这个旁边这个医生搞的。那等一会儿呢，这个医生又去上卫生间，那回来的时候他就坐，他没事儿。然后这个律师说：“要不要我去帮你倒杯水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然后他就去帮他倒水。就倒水的时候，他就在他的杯子里面吐一个口水。然后呢，就给他喝着，医生喝得很开心。他不知道，这个什么，就是以恶报恶。两个人呢，彼此不和的时候就发生问题，就用负面的方法来相对。圣经不是要我们这样做。第十七节，在美事中合作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这里讲到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那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自私的世界上，我们是只顾自己的世界，管别人的事情做什么呢？你做什么关我什么事？但是圣经这里说，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。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要留心去想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所有人以为美的事都要去做，也不是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不去理会，乃是要留心去想，留心去做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需要去有智慧。有一年去圣地，2011年去圣地考察，也有旅游。那在死海的附近有一个商铺，一个店铺，他们卖一种死海里面出来的，做出来的死海水做的一种这个香膏。他说这个香膏抹到特别是女人的脸上，皮肤会很好。那我们一起去的，我们的那个队伍里面，就是逛商店的时候，我也在附近。刘师母不知道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也在逛，我们都不是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商店呢，卖这个香水的这个地方呢，刚好有教会的五个姐妹在那里，跟他们要买这个啊，因为希望皮肤好一点，就要买。但是呢，他说如果这个卖的人就是说，如果有六个人的话，他们可以给他减价，就打折扣。他们只有五个人，我在旁边看别的东西，他们就叫我说：“牧师，你过来。”他说：“师母一定会喜欢这个东西。”那我们需要六个人，现在只有五个人，请你加入，帮我们帮师母也买一瓶。那我说这个是做什么的？我是没兴趣的。那这是做什么？他说皮磨了以后，这皮肤会很嫩的，很好。那我说刘师母的皮肤已经很嫩了，就不用再磨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帮个忙吧，就是六个人呢才能够减价，才能打折扣。”我就想怎么办？我说好，我说不管买以前呢，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。那有一个女士啊，49岁的时候就回天家了。他到了天堂以后呢，他就很不满意，就去找上帝讲话讲理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怎么这么早 就把我召回来了。他说，你上帝说你在世界上还没过够吗？他说，是我才49岁啊，我这么年轻就过了。他说，这样的话，那好吧，我再打发你回去吧。所以他又回来，回来以后呢，人家说49岁啊，怎么说这个男的不女的31枝花啊，这个下一句是怎么说？啊、这个已经49岁了，年纪不小了，所以呢，又知道，尤其是在大韩民国，这个整容啊很流行啊，所以。因为我长大是在韩国长大，我那个时候，这个上学的时候，我家住在一个丽花女子高中，我每天经过那里，就看到很多韩国女孩子，没看上就是啊，就看很多女孩子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不能靠后，中国人呢，我们走路的时候。我们从后面看，我们会看出来，这个女孩子是韩国人，这个女孩子是中国人，啊，很有意思的。你走路时你会看到他们不一样，但是脸呢都差不多，都是我们东方脸啊，就是像是北方人的脸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回去，当然我是老头儿。啊，看那些年轻的女孩子，怎么好像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10几岁、20几岁看的那些跟现在的不一样。鼻子呢是鼓鼓的，眼睛呢大大的，皮肤呢嫩嫩的、白白的。原来他们都整形了，啊，都整容了，所以这个人呢。也整容，那整容以后呢，从这个整容地方出来以后呢，就往外走，往外走的时候呢，大概过分注意自己刚刚改变的这个面容，走路是没小心，不是285号公路啊，就是一条路上走出去的时候，啊，对旁边呢就。过了一辆车，就把他撞了，一撞呢就撞死了，所以他又回到天上。这一次呢，他又不高兴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又把我召回来了？”上帝说什么？上帝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了。”听懂了吗？因为他整形了，他的面目全非啊，所以呢，他又回去了。我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啊，你晓得什么事发生？我们这5个姐妹呢，都走了，就跟那个卖东西说 ：“Sorry， 对不起，我们不买了，都走了。”然后那个人，因为我讲的是用中国话讲的，这个故事用中国讲，那个人不懂中话，他说发生了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说没有什么事，没有什么事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要做。那如果你不做的时候呢，你要有智慧啊，要有智慧来处理。啊，第18节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在努力中求和。那和平呢，是需要代价的。你要有平安吗？你要有和平呢，需要代价的。以战争呢带来和平，是世界2次世界大战都是用战争带来了。和平，但是这个和平有的时候当然是世界现在没有 全世界打仗，但是国与国有些国家还在打仗，但至少这两次大战呢，解决了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这个安息了、平息了一阵时间。接下来第二次世界又来，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1945年到现在七八十年的时间，没有再引起世界大战。最近也有人说核子大战要发生的话，世界会发生大战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今天真正的和平是需要代价的，国与国之间是很多时候经过打仗才打败了那个国，复苏了才平安下来，就没有侵略。但是这里讲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，人与人间的这个和睦相处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和睦有两个条件，和睦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若是可能，倘若能行，若是能行，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是，有的时候不能行，有的时候不能够和睦，有的时候不能够在一起。那就是说，当真理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就你跟我的真理，你跟我对真理的看法不能妥协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和睦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那这个我们不要啊，怎么可以分？如果真理不对的时候，我不会跟一个传异端的人在一起，我也不会跟一个传异端的，甚至于传极端的人一起同工，我不一起做。我服侍的教会没有灵恩的，没有灵恩的事情，灵恩的人进来我不赞成，我不同意，我请他去灵恩的教会。有我们教会，我这个教会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坚守把持我们的信仰。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跟人和睦，也不是吵架，就是不在一起。若是可能，有的时候不可能。第二呢，倘若在我，若是可行，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就要做，我就要牺牲，我要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。所以一个是如果可能，我要尽量努力与人和睦，若是在乎我的话，我要主动的去跟人和睦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主动跟人和睦，人家也不跟你和睦，这个也有这个需要时间，需要祷告。我现在还有一两个人跟我不和睦看到我走过来，看到我一看到老远看到是我过来了，就转头了走到这，也不想跟我讲话，我跟他讲话也不睬。有啊，我要跟他和好，我没有跟他发生什么问题。有一次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子看着我转到一边？他说你想知道吗？我说我想知道。他说你来参加我们的社区活动，你只来做运动，只来吃饭，我们前面一旦是灵修是听到的，你都不来。哦，我说为这个，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他们请的这些讲员呢，都是教会的弟兄。我每次去听他们，一坐下来听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都紧张，他就这个舌头发抖，还说：“哎，刘牧师来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就问刘牧师。”我说：“你是负责讲道的，你为什么问我？”所以我想给他们压力太大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去，是为这个。我说：“就为这个事情，你这样子不高兴啊？”他说：“你还想知道吗？”好像还有。我说：“我想知道啊。”你为什么这样子看到我就转头不理我？他说你做牧师的时候，这是本教会的，说你做牧，我现在不做牧师了，不做那个教会的牧师，说你做牧师的时候常常出去，不光是我这样讲，别人也是这样讲，你做牧师怎么整天出去？我说我没有整天出去，我一年出去7个礼拜， 七个主日不在教会。我说这个不在教会的七个主日呢，是你的丈夫啊，这个太太是长老娘啊，长老太太。我说是你的丈夫设定的我们教会教牧同工外出讲道的规则。一个牧师传道一年只有七个礼拜可以出去，啊，不错了，很多教会只有两个礼拜，我们教会只有七个礼拜。所以我说这个是我是照着规矩做的，我没有超过。我有时候不在，我超过了，那是我自己的假期。我一年有26个工作天的假期，那加上星期五啊，星期六不上班，加上星期一不上班，所以我加起来的日子不止一个月，我可以不在教会。这是我的时间，是教会给我的，所以我没有占教会的便宜，但是他生我的气。Anyway， 他这个人呢，就是你跟人和睦的时候，他不跟你和睦，他不跟你和好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没办法。但是我尽弃在我，我做我能做的。这保罗就说：“若是倘若啊，若是可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”啊，第二个大段呢，是从第19节到21节，是冤屈的处理啊，冤屈的处理。每一个人呢，都冤枉过人，有没有？也都被人冤枉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被冤枉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想伸冤，因为伸冤是人之常情，人想要拉平，想要平反。那伸冤也是报仇和报复。就像一个老太太，啊，她的邻居忘记请他去参加他们的野餐，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去野餐，去的时候忽然间想起来，哎呀，没有请我们这个邻居的老太太，所以就赶快叫一个人去找他。当时找到他的时候，这个老太太说，已经太晚了，我已经祷告求上帝下雨了。报复。那另外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大学教授，他在凌晨3点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说：“我是你的邻居张先生，你的狗一直在叫，使我睡不着觉。”这个教授就很礼貌的把电话很礼貌的说谢谢，然后就把电话挂掉。第二天早上凌晨3点。这个张先生的电话又响了，对方就说：“我是王教授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家里没有狗。”你们不笑就表示你没听懂。听懂了吗？没听懂。我半夜3点打电话给你，说你的狗吵我睡不着觉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说我家没狗，不就好了吗？他不讲，他就说谢谢你。他等到第二天早上3点再打电话给昨天打电话那个人，说现在告诉你我家没狗，你就把他再吵醒。这么这个报复吗？这个叫做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没听懂啊？人世间许多情况都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被冤枉的就要伸冤，吃亏了就要报复。但是神的话是要我们进到更高的境界。所以保罗提出三个不伸冤不报复的理由。第一个，伸冤是上帝的特权，要信靠神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被冤枉是很憋气的，谁不想吐这一口冤气？有一个牧师太太说，她说当她丈夫牧养的教会分裂的时候，她被毁谤，她被冤枉，她就是说，我真希望这个上帝不存在，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，我可以随便讲什么，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我要骂谁就骂谁。但是他说，
我不能，因为主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主会负责。张博士在《竭诚为主》一书中提到，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段话，也是奥古斯丁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救我脱离自我辩护的情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辩护，救我脱离自我辩护的情欲，我一定要为自己解释清楚，我一定要人叫人明白，这好辩的欲念会破坏心灵对神的信心，便会自作主张。所以张博士说，我们的主从来不解释什么，他让错误纠正自己。第二个，深渊的反面力量就是我们要尽人事。那第二十节是大家都有问题的一句话，那这一句话是许多人的问题，是引自箴言二十五章第20、21跟22节。那这一节经文说的就是深渊报复的相反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人的生活不是反应式的，不是你爱我我就爱你，你爱我我就爱你，就是反应的，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，我的爱就是反应的，但是你不爱我我还是爱你，这是主动的。那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再说张博士在他说，在主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没有什么使他灰心，在备受攻击的村镇他没有匆匆的避过，在大受拥戴的地方他也不会留恋忘返，不管人对他的感恩或是忘恩，总不能叫他走向耶路撒冷的心意有改变一丁点。人家怎么样说你，人家怎么样批评你，人家怎么样论断你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灵里面的深度。马丁路德曾经在街上看到很多有需要的人，他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。那他请这些吃饭到家里吃饭来的人呢，吃完了饭以后，有的偷东西，有的做坏事。这个马太太听看到这个情况，就非常的不高兴，说：“你以后不要再请这些恶徒来家里面吃饭。”你猜马丁路德说什么？马丁路德说：“请吃饭是我的事儿，偷东西是他们的事儿，抓不抓到他们是上帝的事儿，自己管自己就好了。”所以对饿了的人就给他吃，对渴了的人就给他喝，不管他是谁，你能做到吗？在非洲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，一个小女孩在一个丛林中被她的父亲的仇敌抓到，这个人就把她小女孩的两个手给她砍掉，然后放她回家。那过了很多年以后，这小女孩的手已经就是没有了，但是伤口复原。有一天她在家里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就向她求咒诅。女孩一看就看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砍他手的那个人，他就进到屋子里吩咐佣人把面包把牛奶拿出来让他尽管的吃，吃完了他在旁边看。当那个人吃完了以后，这个女孩子就把这个遮他手的布拿下来，把他胳膊溜出来，说了一句话：我现在复仇了，我现在复仇了。那这句话呢，就是这个人当年要砍他手的时候所说的话。所以那个人看了这个情况之下呢，这个马上吓一跳。啊，这个小女孩的她所做的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她能够这样做，能够给她东西吃，给她面包，给她牛奶，因为她成了基督徒，她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如果有人加害于我们，我们能照常
照正常的方式来对他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他会自觉羞愧。我们负责做我们的事情，其他的事情神负责。所以为吃了、喝了、烧了。最后一个，第三点，深渊是被恶所胜，是超本性。为恶所胜有两方面，第一方面是为别人的恶所胜，我们就会报复。那为自己的恶所胜，就会深渊。深渊和报复就是都是两败俱伤，恶永远不能被恶所胜。那《伊索寓言》里面有一个故事，说到有一只黄蜂就在一个蛇的头上一直在叮它，一直咬它。这个蛇呢，因为没有手，所以呢赶不走这个黄蜂，就气得要死，又痛呢又不知道怎么办。最后他说，干脆我就把我的头放在这个马车轮子底下，我们两个同归于尽。以恶报恶，两败俱伤。但是你要小心，当如果你是蛇要往车轮底撞的时候，黄蜂会怎么样？会飞跑，你白死了。不要报复。我还有好多例子，我不讲了。以恶胜恶，以德报怨。在这个美国，在英国呢，在英国伦敦有三间教堂，一间呢是四不真牧师牧养的教会，人潮涌涌；另外一个是摩根牧师牧养的，一个是讲道王子，一个是解经王子，当时英国教会的兴旺跟这些人有关。那中间一个教会呢是梅尔牧师年轻的牧养的，所以两个大名牧在两边，所以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。那一般人的做法就是要报复，就像破坏，破坏他，破坏他。但是梅尔牧师，他方法对了，他就为摩根牧师祷告，为斯布真牧师祷告，希望他们教会兴旺，希望他们人口就是信主的人增加。果然，他们人越来越多。多到教堂坐不了，都满出来了。满到什么地方？都满到梅尔教会的牧师教会里面。结果他也会变成了人满为患。不要以恶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在一个夜雨蒙蒙的周六凌晨2点多的时候，有一位正在沉思默想的传道人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声打破了寂静的夜晚。这个电话是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，说有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牧师来为他祷告。所以这位传道人就跑去医院，坐在这个垂危的病人旁边。那这个人一生抱愧，做错了一件事情，所以在最后在牧师的面前表白。他说当年他是做一个铁路局负责搬那个铁道轨的，他有一个东西，这个因为火车道往东走或者往这边走，他负责火车来了，一个是往这走，他要把它轨道搬过来；往那边走，他要把它搬过去。他那天晚上喝醉了酒，结果搬这个铁轨的时候搬错了，火车走错了方向，火车走错了方向，刚好火车经过的地方，人家没有准备。有一个车子就经过那里，一家四口，车子就跟火车相撞，结果三个人死了，爸爸死了，妈妈死了，姐姐死了，就剩下一个小男孩 六十。他说，我这辈子做这个事情，我心里愧对上帝，更是对不起这一家人。这个牧师知道他所讲的就是这个牧师，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垂危的病人，上帝饶恕你，我也饶恕你，怕不要被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人世间实在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但是主，你是掌管一切的，我们的生命都在你手中，你是主宰，你是我们的君王，你是管理我们一切的主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。在我们人世间，在我们人与人之间，常常有许多过不去的地方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晓得怎么样来应对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人事物。主啊，你是掌管一切的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里，把我们的周围邻居朋友亲友交在你手中，把我们的所需用的一切交在你手中，相信神，你要照你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感谢赞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